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来到良苑讲台，我是姚谦，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又跟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其中一段的经文。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伟大的篇章，那么以赛亚书第40章呢就是其中一篇。那么这篇经文呢很长的，有31节，那么我只是取了其中最后一段，也是有名的一段呢，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得离之源。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都觉得很忙碌，基督徒也觉得没有力量，那么我们来从先知这个片段里面来学习。我跟大家先看第25节到31节，那么念完经文呢，也整章经文这个篇章，我们说伟大的篇章稍微介绍一下。大家有圣经呢，就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0章25到31节。25节这样的记载，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查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节，但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说这个年代很多服侍主的人都心里疲乏，那么先知以赛亚呢，这个40章呢，我们从这个整个图画来看他的劝勉。其实以赛亚先知称为传福音的先知，我们看他的教导就发觉他是一个非常内心有热力的一个先知。那么他这里呢，我们进到这个25节这个段落以前呢，我们看见整个篇章，其实先知面对犯罪的以色列百姓，而且也晓得神要审判他们，但是我们念到第40章进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就发觉哎呀，先知那个语气已经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提出安慰的信息。40章开始的时候就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这个转调转换呢都很明显，不再是审判的一种的信息，是一个安慰。人在软弱里面需要的力量就是需要安慰。但是整章经文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先知他教导我们要得力以前，他要我们看见人呢在神的面前为何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渺小。其实这个篇章我们如果念多几遍呢，你跟我都发觉呢，哇，他对我们的灵命，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都有莫大的帮助的。15节哪里呢这样的记载，哎呀，看啊，万民都向 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巨微之物等等。那如果我们看见先知这里用不同的形容词，或者说在现象里面找到微尘，人好像水滴一样，哇！如果我们再念22节，哪里怎么说啊？神啊，我们敬拜的主，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哇！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哇！这里呢，不单是微尘、水滴这些不同的形容词，他说我们人呢，如果我们懂得看自己呢，我们好像蝗虫一样。如果你跳到第24节，哪里说人呢？君王跟百姓一样，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神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屑一样。哇，这里多一个形容词，不单是蝗虫、水滴、微尘，是碎屑。哇，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管世界上人的权柄有多大，好像君王一样，但是这里17节跟23节都用到他们本属于虚无，而且也是虚空。我觉得我们人的佛力的原因其中一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包括我们服侍主的人都太骄傲了，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我们的本相。当然这个篇章的伟大，我们如果也看到先知不单是让人，让你跟我要看见我们的本相渺小，好像水滴一样，他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庄严，他的伟大。有名的这里前面的第九节跟第十节，其实第十节本身就讲到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那么十一节哪里说神也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神跟人真的不一样，神有他的伟大，他的庄严，他好像两个图像，一方面是大能者，另外是先知用牧者牧人来表达他。神我们的主，他是大能的神，也是牧人，所以一方面人的渺小，另一方面神的伟大庄严。这个就是我们得力的源头，因为如果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不管我们多努力，我们还是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认识他，因为我们跟他跟的根本都没有可以比较。所以终归一句，我们软弱乏力，有时候我们很多计划，我们服侍很有热心，我们的心态勤奋很好，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人的本相，神的伟大？其实很多时候呢，软弱乏力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真的犯罪，我们真的充满罪恶，我们没有想过得罪神，需要神的赦免。有时候软弱也是我们的体力有限，中年过后很多人呢都感觉到，哎呀，就算我多勤奋，有心无力了啊！虽然我们努力运动，但是心力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人说我也经历过了，我已经过了60岁了，哇，40岁开始呢，所谓老花眼呢，我们说连眼睛的视力也是没有好像以前那么好。那么不单是体力，心力啊，老花眼就是身体衰退嘛，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力在主的面前到底如何呢？所以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哇，他吩咐门徒你要警醒啊，要祷告啊，我去祷告，你们就不要睡觉。但结果我们发觉门徒都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那么我们怎样去真的得力量呢？ 那么我们说25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的美丽的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图画里面呢，就让我们发觉真的在神面前的力量那个重要的因素。这段经文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很多教会个人退休的时候常有的经文，或者说也是我们少年时期很早信主的时候呢常常背的经文经句，要重新得力啊。先知25到30节讲到这个29节的时候，他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这个经要在这里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去小心去看，先知让我们怎样在服事里面，在奔跑道路里面重新得力呢？我觉得呢有三个方面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年头啊，新年新春，这个春运还没有过啊，已经尾声了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主的面前，在新的年头已经进入2020了来得力奔跑呢？我觉得有三方面呢，先知这里呢提醒我们，这个呢第一方面就是经文让我们了解呢，我们要重视跟创造主跟我们的主有彼此对话这个重要性。那如果你看25节27节两节呢，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很好的问题。25节说，那圣洁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哇，这个好像神啊，先知就是代表神嘛。哇，这个神圣洁他说话，你们可以将谁比较我啊，跟叫他跟我相等啊。你记得这处的经文。那么27节有另外一个问题反问我。这一次呢是雅各啊，雅各是谁啊？就是代表我们选民哦，我们是神的百姓呢。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那等等啊，这两节的经文呢很重要。如果你小心去看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圣洁神他问我们，你们可以将其他什么偶像神等跟我比较呢？这个不用回答，因为根本都没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重新得力呢，在神要我们跟他对话里面呢，要我们检视我们心中，人心中常常有那个偶像。你的偶像是不是你的钱财？你的偶像是不是你自己的成功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呢来代替神，以为这些呢就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所以说你们将谁比我啊，这个反问很有意思。那么27节呢，如果我们说那个不是圣洁自己问了，雅各选民神的百姓教会团体，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个道路向主隐藏是什么意思啊？如果25节是我们要检视内心中的偶像，27节呢反而是你跟我要检视，只是去看我们内里的创伤，我们的伤痛，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生活里面不明白的事情的。如果我们自称的朋友离开世界，我们遇到不能够解释的意外，哇等等，我们都很难解释为什么神这样待要对我，这个是人里面的伤痛。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就是我们把这些怨言在主的面前，好像27节说，雅各你为何说神啊，我们人的道路在主的面前好像隐藏一样。所以呢，这里呢不断的看自己，看清楚自己内心有的创伤痛楚，也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得力的一个需要做的事情。总归第一方面就是得力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懂得向神 说话，也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这个神人彼此之间的对话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如果我们看第26跟28节呢，这里呢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探讨。26节说啊，先知这里也另外发出了，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而且呢神一一称起名啊。那么这个26节是这样的，有一个呼吁，有一个邀请，我们要人的眼目要往上看，往高处看。那么28节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28节呢，这里呢提到他，永在的主耶和华呢，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蛮有智慧，你们要仰望他。那两方呢，都是在主的面前要人留意主的邀请啊。如果第一方面是我们要在跟神的对话里面得力量啊，这里呢第二方面呢就是神原来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有我们要看见他的邀请，他邀请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睛要常常懂得往上看。其实这个道理跟新约的使徒保罗对新约的教会提醒我们，要已经称义的人呢，我们要往上看，往上看哪里有基督耶稣，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你跟我祷告。我们的软弱无力有时候是我们的眼界所看的太过窄了，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很多的烦恼问题。但是这里这个先知26节他就邀请人，你们向上举目。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计划、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等等呢，我们都不一定完全明白所有的真理，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是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晓得向上帝来仰望，向上举目。这个举目当然呢是看大自然界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主，他的这个铺排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有同样的经历，当我们在晚上哇往上看，如果我们心头很多烦恼，但是你一晚上懂得看上帝所创造这个伟大的宇宙，我们历史就好像这个40章以赛亚书这个篇章一样了，看到人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如果神不是顾念我们，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身处在何方。所以呢，这里呢，第二方面呢，要常常留意我们的主，他有他的邀请，他圣灵的声音常常在我们心里来提醒我们。我们看见他创造的智慧，我们也看到他创造主本身有莫大的智慧啊，这个是我们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呢，懂得在主的面前来这样的来观看。那么第三方面呢，这段经文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最后30节到31节这两节了。这里怎么说呢？先知当然说29节刚刚说了，我们人在疲乏软弱里面要有神的应许，他是能力力量，但是我们怎样真的自取这种的力量呢？三十节就是说，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很明显，我们说很多时候退休的聚会，个人安静的在主的面前得力呢，都是从这里这两节经文作为一个中心去思考。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得力的源头，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智慧，懂得仰望他，我们也同时要知道我们人在主的面前静心安静等候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原来啊，我们安静，我们懂得等候神，是我们重新得力所在的一个秘诀。我们很多人呢都不懂得等候神，如果心情很急躁的，就更很多时候呢，他要的要立刻就成就，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在主的面前安静，真的依靠他呢？所以这里呢，他说最强壮的是谁呀？哇，如果用人的身体的力量来说呢，先知说啊，就是少年人哦，青年一代人哦，哇，他们是这个身体最强壮的阶段。但是就算是非常强大身体力量好的少年人，如果不懂得等候神呢，这里说也要疲乏，也会困倦。再重复了，强壮的你多强壮也必全人跌倒。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勇力，我们人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力量的是依靠我们的主的属灵的能力。使徒保罗有名的，他在服事里面他说，哎呀，在我身上有根刺，好像撒旦要攻击我。所以很多人呢都要很多用心来解释这根刺是到底什么意思。其实使徒保罗这么有恩赐有能力伟大的使徒，他在服事里面也经历过哇这种人的疲乏软弱。但是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解释，哎，这根刺是他的眼睛的健康有毛病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解释。或者说有人说这根刺呢一定是解释到他受魔鬼撒旦的攻击等等。又或者说有人说，哎呀，他太劳苦了，使徒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这个关系呢令他很不容易很伤痛。但是如果我们查看保罗，保罗说，哎呀，他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哇，这些说话呢从使徒保罗口中说出来了就不容易领受。但是你跟我在服事里面是不是也同样有类同的经历？哎呀，我们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呢在服事主的里面很劳苦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终归可以复兴，可以在主的面前再次起来，什么还是在等候神。所以保罗一样，以赛亚先知他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你多强壮的少年人，强壮的勇士，也会如果不懂得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呢，也会全然跌倒。以前有一个有名的院长牧师，老牧师，他说他那个年代的人呢每年常常都出外做工的，一年可能12个月呢大部分1/3都不在家，每回出去领会啊都是很劳苦。但是他告诉神学生学生们啊，我听回来了，这个不是我的院长，但是我认识同工，他从这个老院长领受，他说我每回做工 回来呢，第一件事情真的是休息啊，又懂得休息才可以重新出发啊。今天呢，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进到一个呢，哇，24小时都等候我们啊，可以不睡觉来为主做工的年代。但是没有一个人呢，他可以完全不休息不需要安静继续的不断的来进行，他那个效果结果是保持得很好的。所以从人自己的理解呢，这个当然也是可以明白的。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会等候神。先知说31节，31节，对不起，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懂得背这些有名的经句，31节啊，真的我们懂得背，背很多遍。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它里面的意思？我很多时候念这些经文呢，我都很奇怪，奇怪在哪里？就是说，他说，先好像鹰展翅上腾啊，鹰的飞翔的速度一定比我们奔跑的人更快嘛，从飞翔到奔跑到行走，哇，这个秩序呢，好像倒转过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慢慢走，在奔跑，在飞嘛，在好像坐飞机一样很快嘛。但是懂得等候神的人呢，他反而呢是这个秩序呢就转换过来。我们怎么去可以真的理解他的意思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深刻的思考的。可能鹰的力量它都是速度很快但是重新得力呢，如果到最后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了，但是先知保证我，就算你没有能力，至少你在行走的路上呢，你也没有那么快，不像鹰飞翔那么快，但是你还是不困倦的这个就是等候神的奥秘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各位同工学员，我们教会兴旺的未来，虽然现在呢我们都很多困难的，但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的力量，我们需要不要忘记刚刚三方面，要常常跟神对话，留意神的邀请，圣灵的提醒，而且也是做一个等候神的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再见。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